噗噗聊聊是一个属于教育破浪客的节目，我们把教育破浪客最受欢迎的心跳300搬上 Podcast，
每集话题很轻松，来宾超有料，准时收听，教师生活不无聊。
噗噗聊聊
每周开聊，
本节目同步上线翻转教育 Podcast。
噗噗聊聊欢迎企业单位长期或听众朋友小额赞助支持我们，请点选节目下方资讯栏的连结，感谢大家。
我们希望能打座桥，连接没错过的。
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或是收看这一集的噗噗聊聊，我是阿亮校长，
我是小壁虎老师。今天我们邀请到教网中心重来，今
天小壁虎已经重来两次了，由我来介绍了。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宜兰县教网中心的老屁股，
好，
陈一鸣，陈直密。
大家好，大家好，
还有镜头啊？
有。那个一鸣，自我介绍一下。
哦，大家好，我是那个宜兰县教网中心，确实是老屁股，在宜兰教网中心待很久了哈。那我是陈一鸣，我是国小老师，
嗯，好，每个来宾的自我介绍都非常的简短，那大家搞不清楚他是谁，这不叫自我介绍。其实一鸣我们认识很久了，一直都是在教网中心，其实是教育网络中心的，
是
这个是有其实有大段的历史了，就是说其实以前我们各县市都很需要网络中心这件事情，但是呢又没有一个正式编组。那像一鸣啊，像以前的我们啊，我还没有退休之前啊，我们都曾经在网络中心服务过，都属于借调嘛，对不对？
对对 对, 对，
到现在你还是嘛，对不对？
我已经黑了十几二十年了。
哎，对，
没错。所以它是一个本来是一个不合法的吗？是，还是
没有本来就不合法。
应该说很重要的单位，但是呢从来没有
正式化、
啊，但是每个县市都有，
对，
很特殊，
一个非常特殊的一个状况，
对对。
所以其实我们都是以前都是老战友了，
没错，
就是 前面先哈拉一下，表示我们之间的关系是非常亲密就是认识非常久了，一起在奋斗很久，一直为台湾在资讯教育这一块，其实我们也都有共同的目标在做。
嗯，
那所以一鸣今天要来跟我们聊什么议题？
聊什么议题？
话题？
聊现在最夯的 AI 吗？
哦，好哦，可以，有可以。
但是这是我害怕的事情。
哦，为什么害怕？
因为最近我觉得，不管是国家辅导团开的研习啊，或者是很多那个学校里面的老师啊，事实上非常重视 AI 这件事情，是整个社会环境也是很重视了哈。但是中小学教育到底 AI 应该要放在哪些点，应该是说我们的服务对象是小学老师，但是呢我们所教授的学生是年纪相对来讲是比较小，
12岁以下的学生，
对对，所以 AI 这件事情的到教育现场，我觉得 我反而担心的东西会比较多了，因为大家很热情嘛，很热情的话我倒是觉得，老师去学这件事情蛮好，但是如果说没有很清楚的说这个东西要怎么作用在学生身上的话，其实这件事情是令我比较担心的事情。
他没有讲啊，在我讲就是一个很大的灾难的
啊，非常大的。因为我本身是学说实在我很特殊，我是学美劳的，就是我是师专的美劳教育系嘛。那纯粹就那个美术教育这件事情来讲的话，我就很害怕，就是在国小阶段就开始
生徒
叫老师教的学生就是拿着平板，然后拿着所谓的触控笔，然后再做所谓的美术的视觉化的教学，视觉艺术教学。因为毕竟这件事情在国小阶段来讲，我觉得会伤害很多事情。
不好意思讲，其实有时候很多事情都有很多的面向。刚刚一鸣在提到 AI 这件事情，其实从去年下半年开始，我在授课的过程当中，很多人就跟我邀课说要上 AI，
是
那基本上我都是拒绝的。
对，
一方面是我不太会，一方面是其实我就算我自己有在用，我也不知道我教别人用的时候教的对不对。
好，
这是两个层面的事情。
对，
那我相信，我觉得他在讲，他一开始讲，我就觉得我们之间的担忧应该有一部分是类似的。
因为本身是学美术出身，虽然也很久没有画图了，因为不小心跳到资讯这边，
就不务正业嘛。
对对对对对，大概 都是用嘴巴画图，音乐呢都是哎要求别人要怎么做。
没有，你是画饼啦，
对对对，画饼，画饼比较多啦，对对对，
他画很漂亮的饼啊，人家会讲啊，
因为我也很会胡乱嘛，
啊，对对对对对，
但是跟阿亮差蛮多的。
哦，这是恭维吗？
我把话题拉回来。
好，
其实因为像小学他们的，我会觉得美术美劳课、美术课在小学他要接触的是多媒材，
是
对。那现在会变成说，哎，我也觉得有一点，怎么说？他们现在就是用电脑画画，可是那个笔触啦、啊，或者是媒材啊，他就没有亲手接触过，是不是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很大的问题，因为我本身很幸运的是，我在国小就很喜欢画画嘛，那国中就进了美术班，然后呢，后来到国中就到了所谓的师专嘛，我没有读高中，是直接到师专。师专的话就是美劳教育系，所以一直都是在这条路上面算是走了一段时间了哈。那在学校也教了一阵子之后，才调到教养中心嘛。那但是对美术这种东西，一直都是有点像是已经。哎，沉浸这么久，肯定在基因里面。
对啊，在你的 DNA 里面。
对对对对对，所以变这个件事情，其实我看就会比较担心的是，因为就像刚刚小壁虎讲的，这个小时候的这些媒材的接触，对那些质感的接触，比如说我们很简单的讲好了，不管是铅笔，或者是水彩笔，或是蜡笔，或者甚至所谓的油彩，在不同的材质上面，它能够展现出来的那些东西，并不是用虚拟化的东西是可以学会的，他必须要用手去学，用你的触感去学，不是只有用眼睛而已。那现阶段来讲的话，我们因为在数位化这一块的话，其实是透过一个有点像载具的界面嘛。那透过眼睛的虚拟化的东西，毕竟其实是我们五官讲的五官嘛，哦，那种东西五感的部分，其实就只剩下眼睛这个视觉而已。实际上有很多东西其实是没有透过其他感官去学到。那这个养分的话，要在小学之后，国中之后，到大学之后重新再培养，其实
非常困难，
几乎是
已经或是来不及了，
硬背虎啊，硬背虎啊。这其实，在中小学教育来讲，其实是我以美术教育来讲，我是比较担忧这一块。
从志俊的口中讲这件事情，我觉得是这个担心是有必要的，因为如果我们不是学志俊，基本上学志俊的人应该都想，啊，这个很棒啊。那没想到都同一个志俊人的角度去看，这个反而是一个担忧。
我觉得是不是应该要去界定一下它适合的阶段，例如说像 AI 生图啊，它可能不适合国小阶段，我们就先不要让国小学生去碰，或者是我一直在想啊，例如说 AI 生文作文这一件事情，我也一直觉得其实写作就是要每天写每天写每天写，你要去累积你的那种文字的那个怎么说手感或者是语感，对。那如果现在他都还没有累积到那些手感跟语感的话，然后就直接请 AI 帮你写一段作文，那这样对学生来讲他其实很快可以得到一些东西，可是那毕竟就不是他自己去创造产生的，那对他的能力来讲好像也写作能力我也不知道，因为我没试过啦，所以我只是在想说会不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或者是什么。
我是觉得这个最大的问题都会变成在创意上面其实就很不容易，因为怎么讲，有简单的方式，小孩子人都一样啦，所有人都一样，不管是小孩子或是大人，偷懒这是很正常，人家也讲过说偷懒就是进步 的原动力嘛，齁。那问题是说在小学的阶段或国中阶段，基本上他的基本能力没有养成， AI 产生的那些所谓的内容，他其实没有能力去做改写，或者是在做去确定判断说他这个部分其实还可以再做怎么样的加值或是增减。那这方面能力其实是透过只是产出个东西一直在喂给他来讲，是 不可能去学习到的，这是比较担心 的问题啦。因为其实从某角度来讲，就还会回到我的艺术教育本身也是一样，像比如说大家都知道说有很多那个像比如说什么非常好色啊，或者是以前的什么
Canva，
对 Canva Photopack， 其实这样很多好用的工具其实可以把我们的那个产出那个作品的那个程序很快速的，因为有模板可以套用嘛。但是问题是模板套用之后就有点像说工具很好，可以让你很快速的提升个能力，那你就会觉得那个东西好像是你的能力，其实那是工具的能力，不是我们的能力。真正的能力是在于说 当你产生出这些东西的时候，有人会有办法把它排得更好看，或者是把它排得逻辑性更好，让它可以更清楚地展现出他想要讲的东西。他其实只是产出个东西，那不代表他的能力。我们现在其实也是一样， 我觉得我担心的是说，小孩子会认为说，不小心生出来的黑的是他的能力， 他就会有一个那个幻想，那个
觉得自己会了，
对对对，他又再往下学的动力，其实基本上就不容易就消失了。对，因为像我们在美劳教学，因为 我太太本身也是美劳老师嘛，那她其实常常有时候回来也是会跟我讲一件事情，小孩子都觉得，哎，电脑很简单就可以把字产生了，那我为什么还要再学，字的设计啊，或者是要去画海报的时候，那字为什么要自己写？为什么不让电脑直接帮你写就好了呢？
一敏提到的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议题，就是说基本上我们现在AI 的那个研习啊，好像雨后春笋后，然后社团啊什么一大堆啊都跑出来了。现在其实就我来讲呢，在我在的所有的群组里面，我会有那种焦虑感，
是
好像我没有学这个东西，我不知道是不是就落伍了，我是不是就不在这一个圈子里面了。
是，
但是事实是这个样子吗？
我其他领域讲真的，我毕竟那个不是我的专长，虽然我看很多了，就是因为毕竟在我们这个位置上面必须要看待所有领域的数位学习上面的发展，一定会去注意。但是就我自己本身比较专注的这个领域，就是所谓的美术教育这个领域来讲的话，我觉得这个部分很担心的是，我看到的现象是这样子。就像阿亮刚才讲的，那个研习真是雨后春笋。然后比如说我所知道的是，在不管是国教辅导团，或是央团，或是地方团，他在办理这方面的研习，就会变成非常的偏废了。偏废的，因为这个东西热门嘛，比如说一年可能办个四五次，可问题是有三四次是属于 AI 这方面的，然后大家都在学那个工具怎么去使用，怎么让它自然生成图，可是问题是没有去想清楚说，那这个部分如果带到教学现场的时候，它的负面影响是什么，它会扼杀小孩子的所谓的创造力的一个悸动或是驱动性这个部分。当你工具学很多的时候，还是没有回过头去想说那个工具到底怎么合适的使用，那这个问题就会非常严重。因为常常听到是说啊，是不是数位化之后我们老师会被取代什么？可是我想说，哎，大学老师可能会被取代，但是中小学老师永远不可能被取代，因为毕竟我们的服务的对象是小学生，
对，
他不纯粹是能力上面而已，还有很多是属于那种不管是情绪啊，或者是品德啊，或者是一些人际之间互动的一些学习，这其实不纯粹是有点像是知识或技术上面的东西了，
但是其实我会觉得，因为现在的网络啊、社群媒体啊，或者是都是很强力在放送这些事情。那如果我们没有教孩子，我们没有跟孩子说这一些，他们自己也会去接触到，或者是他们会听同学说啊，或什么，他们就也会开始去接触这些事，AI 啊或什么的。那我又回头来想，那是不是我们刚刚是说会担忧，但是如果没有教他们，让他们自己去玩，好像也又是另外一层那个想法的。
是，担忧其实不是拒绝说完全不接触了，担忧只是说我们要理清楚说到底应该要要做到什么程度，或者是要放到哪个课程的面向。就像是我们常在讲那个数位学习嘛，载具导入到教学现场，各个领域都可以用，但是不代表的是全实用嘛，不代表是所有的单元或所有的课程都适合嘛。
什么时候该介入？介入时机很重要。
那个点到底是应该放在什么时间点？然后整堂课里面什么时间点是很合适的？不管它用在课程的所谓的引导啊，或者是中间的所谓的历程上面的那个所谓的课中，或者是放在课后，那基本上我觉得每个老师应该都去理清楚那个点应该放在哪里，因为我毕竟讲真的教学面向很宽嘛，每个老师的教育习惯都不一样，可是我觉得如果在他自己的课程里面，他总是要理清这个什么点是合适的啦。我们不可能拒绝小孩子去接触，就像你最早期那电视嘛，电视开始就可以练习地方光麦去看啊，网络赶快啊，网络你不教他还是一样会去接触，那怎么样去教他，或者是去引导他比较一个正确的使用的态度跟习惯跟 跟那个观念，那我觉得这个就变成是老师的责任了。因为我觉得学生学东西速度很快，就像是我其实也不担心小孩子不会 AI、这个太
比较担心老师。
对对对对，再就是
你们不敢讲，我讲
AI 的能力非常的强，就像是现在小孩子使用电脑能力可能都比老师强。那重点是你用那个东西是作用在哪个面向。
嗯，
啊，其实大家都很清楚，如果是作用在学习上，其实它就是很非常正面嘛。那作用在属于非学习上面的那个过度的话，就不是那么好。适当的休闲也不是坏事了。说实在的，
其实刚刚我提到比较担心老师这件事情哈，是期待有志的。然后就是说，基本上我们精进方案，也就是生生用平板这个方案，已经进行两年多了哈。那在这两年的时间里面，我看到一个现象，要么就是已经很多老师进入这个状况里面，然后他在课堂里面实现所谓的生生用平板的基础的东西了。但是有一些还是就是拒绝进来，这个跟我们课程的改革是一样的。反正我在这边还是在这边，我还是在过日子嘛。啊，有一些老师跟着走。他就跟着走了，他就往前跑了，这样子。然后 AI 也是一样，我有时候在跟人家讲说到底要不要教 AI 的时候，我常常讲有些老师可能连 iPad 怎么开机他都还没学会，然后我们现在已经谈到 AI 说很重要去了，这其实都就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两极。
没错，
那一鸣也在现场啊，你看到这样的状况，因为你刚刚 有在讲说担忧 AI 这个东西对现场的一个影响，那我不知道你的看法是什么。我问题会不会太长？
太长我就自动忽略，就讲我要讲的东西。
OK， 没问题。
我倒是觉得这种两极化其实一直都是常态，只是说比例上会不会不一样而已啦。那以前可能不动的那一集比较多嘛，现在就是可能动的相对来讲那一集会比例增加了。但是永远会有一群是比较觉得他不想动的，或是觉得他自己的模式是很好的，那他其实觉得那个东西是没有用的。那其实我的角度来讲，或许比较叫做什么叫做消极吧，因为我都觉得那个人家常讲的生命自有出路嘛，然后那个东西会互相影响，就是说当我们服务的那些正面的人越多的时候，那总是会不小心慢慢会影响到那些比较消极的那些伙伴那我很花很大力去 push 他那些要往哪个方向走，我觉得其实花大力是不一定有效，但是透过老师就是校内之间老师互相的影响，其实我觉得倒是以我的角度来讲倒是觉得还蛮正面的啦，这个东西其实看得到有在改变有在改变，
要慢慢去扩散。
对对对对对，
因为我突然想到今年我们的精进方案里面一个拔尖跟扶弱啊，你应该知道这件事。
是啊是啊是啊。
对啊，那我们就把应该要扶弱的对象弄出来，很多学校反过头来问我们那个主办的承办的单位说凭什么我是扶弱的就是大家也不承认他不好啊。
是。
这所谓的不好到底是哪里不好，我们没有数据化可以给人家看啊。
是。
到底怎么样做才叫做我有在做，
是
这个中间的是非常非常模糊的，
是没有错，
因为你也是执行单位，我想你应该也是很困难，
所以学校有他反就不同意意见的理由嘛。那以现在的计划来讲的话，纯粹就是很纯粹的看所谓的设备的开机率嘛，使用率，那我觉得至少就是一个量化的基准了。那量化基准以我的角度来讲，反正至少有基准在，那个东西是不能被抹煞掉的一个很明确的一个数据点嘛，然后这个部分的话，以我的角度来讲，不是学校就是反正就要接受，这是事实。然后只是说我们可以同意你说你其实有其他的做法，但是我们可以提供个别跟他谈说怎么样去协助你，你觉得你的做法可以得到更加的改善，就这样子而已。
所以回到 AI 这件事情来，我们应该刚好像有一点聊偏了，
聊偏了。
对对对，回到 AI 这件事情来，我觉得一鸣刚刚提的就是说有点担忧了，担忧在五感方面的一些东西消失了。那老师们有没有什么做法可以让这东西稍微平衡一点点？
因为毕竟讲真的，我们是有点像站在，毕竟就是有点像是个执行单位嘛，就是会比较像是行政面去思考事情，这是很正常的。所以我现在 比较也是用行政的角度去讲它，然后今天角度讲它是说，比如说我们现在办理研习啊，或是办理这方面的一个培训啊，其实基本上以县市端来讲，或是政策端来讲，就是几个单位嘛，国教辅导团、央团，然后县市的话会有专案的话，就比如说教养中心、
专案办公室，
对对对。那这个东西，我觉得倒是应该要大家要有一个厘清的机会了，因为我们现在看到的比较像是各行其事嘛，因为。这个东西其实大家的也没有聊过，也没有谈过，不是比较可惜的、啊、因为毕竟我觉得不管是国中、国小、高中、大学，因为我们的受众对象不一样，所以基本上的模式一定会不一样。那我们应该要有比较多的时间，或者比较、完整的时间，把这件事情讲清楚，让大家在前进上面来讲就比较不容易
失焦。
对，不然很容易大家就是随着那个叫做什么社会脉动、社会的潮流就开始。
开了一堆的课，然后莫衷一是。那当然除了在艺术教育，我觉得艺术教育反而少、那应用在其他学科非常多、
是，
那对这方面、你不要告诉我 你其他学科不熟你有什么看法？
怎么讲，就是
确实不熟、
不是那么熟啦不过我们就是看大方向啦。如果纯粹就我自己的 观点来讲、毕竟我们的受众对象有学生跟老师两个面向嘛，以 AI 角度来讲，我觉得去协助老师这件事情反而很明确、怎么样协助老师，比如说不管是小助教的形式，那或者是说协助老师做教学的辅助、或者是协助老师帮忙
备课、
或者是甚至像刚才讲、像我们小时候念英那个什么国中学英文最长的就是以前要拿录音带要录啊，那录了之后要交给老师去看去听嘛，老师还要改。我说类似这种工具其实都透过 AI 或透过线上的数位工具其实可以得到很充分的满足嘛，就是可以协助老师做这些工作，
可以不用那么累、
对对对、反正也自动帮你辨识说他有没有念得好啊，自动帮你打好分数说啊，他到底这件事情做了之后他的练习程度多少，然后那个结果是多少，那这部分其实我觉得是非常正面的，也很清楚。那像我比较担心的是那个 AI 应用到学生这个面向、应用到学生这个面向，因为毕竟协助老师教学，那因为老师教学的目标很清楚，其实作用是要学生，但是 AI 用在学生就让 学生直接用 AI 去进行学习这一块倒是比较模糊、因为它毕竟很宽，比较模糊的事情大家反而就感觉他好像做的比较多，
比较好玩、
对对对，比较好玩
因为没有规范、
然后呢比较是属于支持老师这一块的反而看起来好像发展的比较少、这就比较可惜，因为不管是现在、比如说我们刚才提的不管是各大学习平台反而努力在做的是、做某些 AI 的功能，然后让我们的学生去使用它，可是毕竟它很难去控制它产生出的内容是不是对学生是有帮助，或者说产出内容的形式学生是不是真的有利于他的学习，其实这部分我觉得还有点不是那么清楚、
不过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因为我们觉得、我觉得在发展任何一种教学或者是一个学习的过程中它都是不断的要去尝试的、所以有可能我们这些老师在打前锋的时候他开始在做这些、例如说 AI 融入教学啊、写作文啊这一些，他可能也是在做一些某方面的算是实验教学的、对对，他可能在尝试、那我现在想的是会不会就是我们这样试着试着试着试着慢慢的就会形成一个、例如说一个什么阶段可以教什么样到什么样的地步，会不会也是需要这样的一个进展才有
办法？需要非常需要、因为大家都很清楚数位学习这种现在推动也是一样，有些是走得很快的、它就可以建立模式嘛，让后面的学习者参与加入的时候可以有比较明确的依循的那个，就像是每个领域其实应用 AI 的模式不一样，其实也是需要这些老师、提前打先锋去帮我们把它踹出来，
总是要有人摸着石头过河，
这个也很重要、那只是说、我现在感觉只是说这方面其实有老师在努力的尝试，然后但是针对协助老师这一块的话其实是有机会很快速的可以做起来，因为其实目标很清楚嘛。然后再就是他能够我们想象得到的，比如说我们手边有所谓的学生学习记录嘛，然后比如说有经过所谓的科技化评量，有学习的那个评量的结果，然后甚至有各个月考的状况、那实际上可以透过我们这些数据资料，可以透过 AI 帮我们很快速的去帮我们把学生的问题抓出来，提供老师一些很明确的协助他判断，因为毕竟你要老师去判断很多东西，当然以前呢就厉害了，老师都最厉害的、 眼睛一瞄一，然后就知道说这个小孩子哪个地方有问题。可是问题是那个的问题有时候
不太精准，
就是说 大方向是对的，可是细到那个到底是他的数学是哪一个问题，他有可能看到一个，可能但是后面还有两三个，他可能就漏掉，就有点可惜了。那透过数位化的方式是可以有机会，
毕竟比较精准，
对，而且透过 AI 是捞子，好处是说它可以快速，真的可以快速把我们从里面的资料做很明确的价值化出来的话，对老师的帮助应该是非常高了。
那现阶段其实很多老师都有尝试，就是说把他的教学法拿出来，但是其实有时候想象跟现场还是不太一样的，所以还是需要现场的老师不断的去尝试，他才可以找出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模式啦。像以前我们做行动学习一样啊，
没错没错，
我记得我们做行动学习那几年，其实我们常常在战场上面相遇，所以基本上那时候我们都是在尝试一个 可以的模式。那到后来我发现说在疫情那几年，我们有跟着我们走的伙伴其实他一点问题都没有，
没错，
我们才发现说原来以前我们做的事情
是
有用的，
是
然后不然以前我们都有点在否定自己，我们自己那么累干嘛，
那就一个 很清楚的检核点。
对对的，所以也就是说我想要告诉各位老师，就是说现在这一个时期如果你没有跟，反而到在某一个不知道到哪一个检核点的时候，
是
你会后悔没有跟。
是，
我不知道一鸣的看法是什么。
是所以应该那个像刚才亮讲的，我倒是觉得现阶段来讲我倒是不担心这一块，因为总是有热情的老师存在。这届在教育界来讲我倒是觉得这些热情或热心的老师其实一直都在，而且是带领的整个那个教育一直往前走，他一直会去试一些新的东西，尝试一些新的模式的建立。那 我觉得就像那个部里面其实很多这种专案的性质其实也都是在希望鼓励这种比较走比较前面的，不管是学校或是老师的或是社团社群。那我觉得这个东西其实如果有机会的话继续往前走那是没问题了。对对对，
我总觉得这个社会里面，不管在哪一个领域啊，能创作的人大概就只有5%而已你说太多也没有啊，不然为什么什么舞蹈家歌星啊运动员啊，他就是只有那些，因为你要成为佼佼者前5%说不定我还说多了，
是
但是不过另外95%只要能跟，
对，
我觉得这个社会就会很好，
没错，
觉得这个是差别，而不是说每个人都想要当创作者。
现在只是说如果说我们在政策上或者在那个整个执行上面去学那个东西，因为 我有时候会看到是老师其实蛮焦虑的，焦虑没有跟上，你知道吗？就焦虑他想要学新的东西，然后对学员有帮助，他没有跟上。
我常常在，
然后他研习就会一直参加，
对。
然后呢，一直参加的时候，那种
参加了又不一定学会。
那现在担心的是说，我们如果让这么热情的老师，如果方向能够更清楚的话，他们花着这个大的力气就会更有效果了。如果在政策上面比较厘清的话，其实我们部里面也一直在做，像比如说他说编的什么。数位教学的那个
指引教
材嘛，
对对对，
现在到2.0了。但是这个数位教学指引的话，毕竟它比较是比较一个大的一个范围的一个方向的指引嘛，那比较像细节的，一些进到 AI 的，那进到 AI 教学，进到 AI 的应用的部分，那如果有机会不同领域的时候，他们也有机会去深谈，那谈出一个比较明确的因为毕竟在进步，那一直在进步的话，有些进步的东西会把那些进步就是会只是在各个人老师身上去展现，那如果把这些进步的东西稍微再整合一下的话，对那个整个大方向的引导再去做一个统合的话，那我觉得对，因为我一直觉得方向很重要，就是我们都在带那个团队都很清楚，尤其是穷的县市，
对，
方向如果走错方向就是自己拉自己的腿了，然后呢成本下去之后就会变成没有达到效果，反而是好效反效果嘛。
好，刚一鸣提到那个方向的问题，我就突然想到一件事情，就是其实我们用 Google 搜寻习惯了，那很多人在用 ChatGPT 的时候会用 Google 的方式去做搜寻，那其实 ChatGPT 跟 Google 它其实是完全两个不一样的东西，也不能说完全不一样，而是它的使用方式是不一样的。
或许我也可以这样讲，就是说老师会用 ChatGPT 去协助他下很多的提示词，然后也学会用怎么样透过这个所谓的文本式的产出之后对他的一些工作上有帮助，这我不担心。
对，
我担心的是他这套模式如果直接作用在学生身上，只是让教学生去下提示词，但是产出的东西 其实老师有能力判断这个东西要做怎么样调整
对或错，
对，那学生其实是没有能力，但是如果说我们没有把它理得很清楚，让学生认为下提示词阐述的结果那就是他的能力，其实这个东西就会有一些、哦、落差、哦、因为这个东西不会随着下提示不会随着他的年纪增长之后那能力会提升，其实是没有、哦、那真正有能力的应该是去 会去判断说那出来的结果是不是你要的，那有没有能力去修改它。
AI 其实我们讲说雨后春笋也好，
是
芳心未艾也好，
是
那其实这个东西就都是刚开始，
对，
我们以后的发展会到哪里到哪一个地步我们都还不知道，
而且是正面的，
对对对，其实它是好的、嗯、但是就是说当每一个人在学习的阶段如果一入门他就错了，
是
这件事情会很可怕，我们这只是我担心的。
我再回到我那个自己的本业好了，就是我觉得像比如说电脑绘图这件事情其实是高中或者是大学阶段做所谓的、影像设计的创作其实是非常重要的，因为透过这个工具可以很方便的去把我们想要产生的东西把它、做出来，而且它可以做一些很多层次上面的变化，但是在中小学来讲的话他如果不是很清楚这些素材这些质感是怎么样产出的，他其实是很难在所谓的高中大学的时候在创作的时候有办法产生出非常丰富的质感在一张作品里面。
如果你没有水彩的基础的那个笔法的话 你怎么去想象电脑怎么做出来这样，
没错，
应该是这个意思吧，
没错、嗯、
是其实我一直觉得无论是数位融入啊或者是学科上的教学就是目标应该是很重要的，我要教到孩子教到哪一个阶段我觉得应该界定的清楚一点啊，例如以国语文领域来说像写作也是啊，我们低年级就是写语义完整的段落，然后到中年级可能要写一篇记叙文，然后到高年级可能写议论文，它是有界定清楚的那个阶段目标的。那目前因为我们这个数位学习融入其实我觉得疫情后真的是发展的太快了，太蓬勃发展了，然后很多的新的科技以前我们可能学一个东西它可能大概一两年才会换新，现在不是耶，几个月就一直在改，甚至几个礼拜就 又有新的东西出来，它发展的太快了，我们都还来不及去做一些目标的对应啊或者是讨论之类的。所以我想要借这个机会就是提醒我们所有的老师跟我们所有的听众，就是其实教学上应该是学习目标要定清楚，我这个到底什么时候要融入到什么样的地步，我们都要去清楚的想清楚说到底应不应该要不要需不需要，这个都要去想得很清楚的这样。对，
谢谢小壁虎的结论
是、
尤其是在两个资讯阿宅面前好像要把我们的东西听进去是有点困难不过不管怎么样、我们还是很正面的看待 AI 这件事情，我们也期待这个数位时代的来临，因为毕竟 AI 可以帮我们解决很多以前繁杂的工作、但是前提还是要正确的运用。
是、
今天很感谢一鸣来上我们的节目，
谢谢、
谢谢一鸣老师，
他真的是老屁股了，因为他刚刚讲他是师专生、我们都是师专生，不过师专生到现在还没退休了已经是国宝级了谢谢一鸣，
谢谢
一鸣老师，喜欢瀑布聊聊的朋友记得帮我们到 YT 订阅分享开启小铃铛，也可以到 Podcast 的下方给我们五星好评哦，瀑布聊聊
每周开聊，
拜拜
拜拜。